Hello， 大家好，我是 Ada。 在《健人健语》开播的这一年多时间里，节目已经有了超过近千万的收听量，这都是靠健友亲人们的给力收听啊。也许刚刚与你擦肩而过的夜跑健友，同办公楼的同事，地铁上同坐的陌生人，各个运动领域的大咖，都是你我一道同行的健人听友哦。只听不过瘾，还想聊两句，我们已经为健人健语的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各抒己见分享学习的自留地，健人健语的节目群，这里有真汉子的美女，好基友的帅哥，不用看脸的 body， 他们无处不在，掌握着大波大波光明系黑暗系的健身知识，举得了铁，算得了营养热量，看得懂各种健康代码，也分享得了健康的 tips，真的真是压得你喘不过气来，不过也许这才是健人们的生活呢。你来了之后会发生什么呢？我是酷爱健身的 Ada 姐，搜索健人健语公众号，我们在群里等着你，相约一起玩耍，一起分享，遇见今后更美好的自己。健身小百科好久没有推新了， Ada 又说了一些大家关心的问题，给大家一一解答，快来听听有没有困扰你们的问题呢？精彩马上就来，千万别走开。今天的嘉宾也是曾经做客我们节目的健身达人王恒，首先还先请王恒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恒。
欢迎王恒啊，这个浪人王老汉再次做客我们健人健语的节目啊。王恒，你还记不记得上次我们做节目是什么时候了？
嗯，大概是去年八月份、九月份吧，应该是那个时候。
对，那时候好像也是你刚刚来到北京时间不久，
对，
是不是到我们的这个店里也是刚刚啊？而且王恒现在那时候也是刚刚关闭微博了。
对。
现在是不是微博又开始重新复出了？是不是开始写些东西了？
对。不过现在那个更新频率也不说非常高，因为我当时刚来北京时候，我整个人那个精神状态不是说非常好嘛，然后
想调整一下，
对，想调整一下，然后所以我就把微博给关了。
嗯，然后现在又开始这个，毕竟当时我还说希望王恒能够早点啊再重新再复出。那今天也非常高兴王恒再次来到我们节目，然后他也又重新开始，不管是频率高不高啊，最起码我们又重新开始跟大家分享一些健身方面的知识和内容。我现在也是王恒的粉丝，很多朋友肯定也是很开心的。前阵儿我参加了这个天环啊，我们这个 Invega 的发布会，是不是？当时
是
对，是上个月啊，
对，
我参加的这个发布会。然后当时我也看到了王恒受到很多这个女粉丝的这个围攻，我还让旁边好多帅哥很羡慕，说你看看，这就是网红的魅力。
过了气了已经。
没有，因为我也能看到大家对这个王恒也是非常认可的啊，然后也是很欢迎王恒又再次这个复出，而且这个影威哥当时这个发布也是非常成功，我相信王恒是不是也在里面花了不少心血和心力为这次这个我们的这次发布。
对，因为就是那个 Invega 那个餐，其实不光是做餐的他们在帮忙，包括我们在那个在健身房做教练，他也会提一些建议。然后相当于是全公司的人都在去搞这个事儿，然后搞了大概有，如果说满打满算的话 ，Invega 这个餐应该是搞了快一年半了。快一年半了，然后从我没来北京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搞了，然后一直搞现在，所以说我还是很用心的。
对，因为我记得上次去做节目的时候，我跟天华做节目的时候啊，就是做这个 CrossFit Flash 这个跟他做节目的时候，天华说他就想筹备这个营养餐。那实际上用了一年的时间，那这个Invega的发布会也是非常成功。那当时我也是发了微博啊，当时也是我跟王恒也合影了，因为当时很多北京健身圈的朋友吧，基本上都去参加了这次这个发布，而且也是取得很好的一个成功。那这里我也希望这个天华包括我们这个 Invega 可以能够越做越好，有更多的朋友去喜欢啊。那咱们言归正传，今天呢我主要是把王恒请来，还是给他提了很多问题啊，所以说你准备好回答了吗？那我来问你来答啊。今天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的问题也是搜集了很多我的听众啊，他们一些关心的问题，我想问一下，如果我们因为某些原因不运动了，那我想问一下，肌肉大家很担心会变成脂肪吗？
这应该算是一个谣言，就是说肌肉和脂肪是两种完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东西，就说肌肉是肌肉，脂肪是脂肪，脂肪是不可能变肌肉的，然后肌肉呢你也不可能变脂肪，就好比油和水一样，油不管怎么变都不会去变成水。然后但有很多人呢，他们在那个停练之后呢，可能过了一个月两个月会发现自己会变胖，就感觉以前有肌肉感，但是在 但是感觉变得很松软。其实这个是因为你那个你不运动了之后，你的日常消耗降低了，然后但是你吃饭的量是没有变的，然后这个时候是你的摄入比你的消耗要大，所以说你这时候你会长脂肪，然后这个脂肪呢，它是长在你的肌肉再往上一层的，在表层就会把你肌肉给包一块，所以说你在摸的时候呢，会感觉到你的肌肉好像是变脂肪，但其实它不是脂肪，只不过又生长了一层罢了。
对，那所以说可能不练了，我们肌肉可能会萎缩。
对对对，
就像我说维度可能像比如说我们的维度啊，可能没那么大了，可能慢慢萎缩了，可能因为我们的这个摄入量大于我们的这个
消耗量
了，所以说可能会长肉了，
长
脂肪了，
脂肪会长一些，
对，脂肪会长了，但并不是说肌肉变成脂肪了，
对对是的，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实际上一般来讲，如果我们有健身习惯的人，如果是说在恢复锻炼的话，很快
会恢复非常非常快的，因为
恢复会非常快的，
对，因为你的记忆和那个大脑实际上是有那个记忆性的，就是说以前我训练过的话，如果说在恢复训练，恢复起来会比较快一些，
比较快一些，
对，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就是你不运动了，你的肌肉也不会变成脂肪，
对对，不会的，不会的。
好，我们下一个问题，这个很多女孩子啊经常问我，就是说这个小腿粗怎么破？就是以前我关心大腿粗，但现在我发现很多女孩子说小腿粗可怎么办呀？因为夏天也要到了，是吧？那大家可能穿裙子啊，或者如果小腿粗，觉得好像不好看，那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呢？
其实这个问题
肌肉腿啊，他们说我是不是肌肉腿啊？
对，是这样的，就说小腿粗的话，这个问题在健身界一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儿。就怎么说呢？就说首先第一点就是小腿粗还是不粗，它是在视觉上是就是你能看到的。就是我打一个比方吧，如果说有两个人，一个人呢他身高有1.7米，另外一个人呢身高他只有不到1.6米，可能1.58米那一块吧，如果说这两个人小腿肌肉量是一样的，一定是身高1.58米那个人他的腿看着要比身高1.7米的腿要粗一些，所以说呢，小腿粗不粗这个问题，首先第一个还是要看你的那个比例。如果说你本身身高比较高，然后呢你的比例比较好，那你小腿怎么看都不会特别特别粗。
对，
如果说一个女孩她本身的身高就不是说非常高，然后呢比例又稍微有一点点差的话，那么说她在小腿上稍微有一点点肌肉量，就会在视觉上会显得非常非常粗，对对对，
吃亏了，
对，
是吧？
所以说这个事儿其实还是得看基因吧，就是说
基因占很大的一部分，
对，基因还占大一个比，你不能说一个让一个身高1.55米的人，然后让他的小腿看起来非常细，这个有点不是很现实，然后这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说很多女孩说自己的那个小腿是肌肉腿，其实并不是，因为肌肉是怎么说呢，第一点是那个肌肉很难长，然后第二点呢，如果说你去摸小腿的话，很多女孩会感觉到非常硬，就是说这个硬的话它不一定是
肌肉，
因为脂肪也可以变，也可以变非常非常硬。我打个比方吧，就比如说有一张纸，一张纸呢我去摸的话会非常非常软，
对，
但如果说一堆纸堆一块的话，我再去摸的话，比如说我摸一本书，你就感觉会到非常非常硬，
很硬了，
对，所以说呢，
嗯，
不一定是你的那个腿感觉很硬，它就是肌肉腿，不一定，可能是你脂肪比较高一些，
比长多了，
对对对，就像
脂肪太多了，
对，就像一张纸和一本书一样，纸的话你摸得很软，但是书的话，
这个比喻有意思，
非常非常硬，对，所以说如果说你的本身你的脂肪率比较高的话，你要想让小腿变细的话，你可以第一步你要先减脂，先把你脂肪先尽可能先降低一些。如果说你脂肪已经降到非常非常低了，但你的腿还是很粗的话，那个时候可能需要去考虑一下我在训练上需要做哪些改变之类的，就说如果说你的那个体脂率比较高的话，你现在去考虑那个小腿粗的话可能有点太早了。
那所以说实际上王恒也给我们一个解答，就是小腿粗啊可能很多不是肌肉腿，因为女生的肌肉啊真的很难长，
对，很难长，
很可能你所谓的肌肉腿实际上是因为脂肪太多，
对，脂肪比较高一些，
比较高造成的。所以说如果大家想破小腿的话，那不如先去做一些，比如说你体脂比较高，或者的确
先控下饮食，
对，控制饮食，然后先做一些有氧，
对，
把自己的体脂降下来，
对，
那你的小腿可能会自然的瘦下来，
对，如果说你那个小腿瘦回来之后呢，你感觉小腿还是比较粗，那个时候可能会很难办一些，因为这个可能真的和基因是有关系的，对，就说不可能每一个人通过 训练都可以把自己的体型练得非常非常好，这个是不大可能的，因为每个人比例不一样嘛，身高比例这都不太一样。对
对，所以说就像这个王红说，我后来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每个人的基因其实也很重要的。
对对 对, 对，
大家没有必要说我一定练成健美冠军或者健美小姐的那个体型，
对对对，
因为你可能达不到，因为你可能没有人那个基因。
对，
我们的目标只要在自己的基础上，
对，
我们让自己变得更
好。对对对，
实际上这个其实就足够了。
对，就足够了，不用太追求于那种很细的腿。
对
对, 对
那我再一个问题啊，现在也是我一个朋友前阵发微信问我了，他是天生的，我不知道王辉没有认识那种天生的瘦人，
就
是他特别瘦，然后怎么样增肌，就他怎么吃其实都不胖，但是他又想增肌，因为男孩子太瘦还是不好看的，男生不喜欢自己太瘦的，你发现了吗？那女生希望自己越来越瘦，但实际上男生是不喜欢自己瘦的，
对，
都是希望自己有点肌肉。他也很苦恼，他说我怎么吃啊练呢，怎么他就不增肌啊。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瘦人增肌在吃上面有没有，刨除练
啊，
就是我们应该在吃上有没有什么更多的建议？
然后是这样，然后我们刚才在讲小腿的时候也讲到这个和基因是有关系，其实呢这个问题其实和基因也是有关系的。
对，是
就是说你在对你在日常生活中肯定是有这么一波人，就是他们从出生到死亡这一辈子基本上就没有胖过。
对，
像这种人他是有的，而且有很多。然后这种人就是他是在基因上本身就不太容易那个增体重，就是他可能他的那个天生那个代谢率会比较高一点，然后那个激素分泌也会比较多一些，可能说他不太容易长体重这样。所以说如果说你要想长体重的话，可能你需要比别人付出更大的一个，就是说可能说别人那个很轻松就可以把体重给长上去，那的话可能你需要那个比他更努力才可以长。然后吃这方面呢，就是说就是很多瘦人他认为自己吃的量是够了，其实你如果说自己去算的话，其实可能还是不太够，
还是不够，
还是不够，
还是吃的不到位。
对对对，所以说如果说你要想增肌的话，我个人建议是这样，就是说你可以把你每天那个餐要多点，比如说你一天，比如说像咱中国人一天是吃三餐，
对，
那话如果说你想增肌的话，你可以一天吃5到6餐、
嗯、
然后呢每一餐要尽可能都吃饱它，
嗯、
对，这样的话可能会比较撑，但如果说你要想长体重的话，你就得这么吃，对，就得这么吃。
所以说，在你要增肌的话，还是要足够的，包括你的，尤其蛋白质，
对对对，
和碳水，这个还是要比平时
对，一定要够，一定要够，
一定要够，然后你才可能有增肌的这样的一个可能。
对，但我还要说点，就是说，让你吃多点，不是让你随便吃啊，你不能说吃汉堡乱七八糟的那个垃圾食品吃一堆，那也不太好，那也不太好。就是说，你要吃的量要大一点，但质呢要健康一点。
对，还是要吃优质的，
对对对，
这个食物，
对对对，
然后去给你身体提供更多的能量，
对对，
然后努力去。
对，就说如果说我们就是说想增重的话，健康的增重应该是增加的体重是以肌肉为主。如果说你体重是增上来，但是你长脂肪长一堆的话，那也不太好，
得不偿失了。
得不偿失，得不偿失，
适得其反了啊、嗯。所以说我们这个还是要学会选择去吃啊，不能乱吃。还有一般就是我们在很多上班族的朋友关心的一个问题啊、
嗯、
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常，你有没有经常晚上饿醒了，我昨天有一个朋友就说晚上饿醒了又出去吃金鼎轩去了、
嗯、
所以说会有半夜饿醒，或者说一般有的朋友白领的朋友啊、
嗯、
工作加班非常晚，加班晚的话会饿呀，饿就是吃还是不是很纠结。那如果对这种类型的朋友，比如说我半夜饿醒了或者工作加班比较晚，我们加餐的时候有一个什么样的选择，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是这样的，如果说你半夜是真饿醒的话、
嗯、
那你可以吃，反正我自己是没出现这种情况，我一旦我睡了觉之后基本上
就
不会醒了。对，可能一 对,
对，
所以说如果说你是实在是非常饿的话，然后你可以去吃点，但你不能随便吃，比如说你半夜比较饿啊，那好，那我吃麻辣烫去吧，那可能就不太好，就不太好。
嗯、
所以说我个人建议呢是这样，就是说如果说你感觉非常饿的话，就是喝一袋奶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因为那个奶的话呢、
嗯、
它那个饱腹感是比较强的，然后呢、
嗯、
相对来说也会比较健康一些，不会说你像你吃麻辣烫一样脂肪吃、
嗯、
吃特别特别多、
嗯、
啊。然后如果说是你那个工作比较晚，
加班，
对，加班，然后下班比较晚，然后如果说你想吃饭的话，我个人建议就是说不要随便吃，就说你不能说我想吃麻辣烫，或者说我去吃烧烤，那个不太好、
嗯、
因为你睡觉前如果说吃饱和脂肪，包括吃碳水化合物吃太多的话，第一个它对你心血管是有压力的、
嗯、
啊，就心血管是有压力，然后第二点呢你会长胖。对，所以说如果说你那个加班比较晚，然后你要想吃东西的话，我个人建议还是喝牛奶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因为牛奶你一旦喝比较多的话，那个饱腹感是非常非常强的，
嗯，
然后它相对来说又比较健康一些。然后如果说你是想 想减脂或者说不想让体重长太多的话，你可以喝那个喝低脂的会比较好一些。
嗯，低脂奶，
对，低脂奶
对比较好。那我不就像香蕉可以睡前吃吗？
香蕉这个，
因为香蕉吃完了我也很饱。
香蕉也可以啊，香蕉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健康的，虽然说它的糖也比较高吧，但还但肯定比麻辣烫、比烧烤要健康一些，
比烤串啥要强一点。
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说我们在半夜的时候或者说比较晚的时候，大家在选择这个食物上还是要慎重一些啊，不是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对对对，
光一直比如说奶呀、或者因为而且奶我知道也是有助于睡眠的。
对对对对、
包括香蕉，只要让自己不饿，
对，
其实就可以
了，饱腹感强点就可以了。
对，就可以了。还有一个问题我也是特别关心，我觉得现在市面上这种健康餐和减脂餐哎，还是很多的，就说明大家也越来越多看到这个大家的需求。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减脂餐它真的是有用吗？是我们不训练，我们不锻炼，吃这些减脂餐或健康餐就会让自己瘦吗？还是说我们一定要配合一些锻炼和运动，我们才会有更好的效果呢？我也希望王恒给大家去聊聊这个包括减脂餐和健康餐这方面的一些问题。
行，然后如果说想谈减脂餐的话，我要先谈一个事，如果说你想减肥的话，要先明白减肥最基本的一个原理是什么，就是说减肥最基本的一个原理永远是你的日常消耗要比你日常摄入大，
对，
你才会瘦，这样才会有一个差值嘛。
对。
然后在我们业内呢有一句很经典的话叫三分练七分吃，就是说你通过那个训练去造一个热量缺口是比较难的，但通过吃饭的话会很容易一些。我打个比方，就是说比如说像一个人一个姑娘嘛，她身高1.65米，然后体重大概不到100斤吧，像她这个身高和体重去跑步，跑一小时大概是能消耗掉300卡到400卡之间这个量，这个热量，但是你喝可乐喝一瓶差不多就能把这个量给补回来，就把这个热量缺口给补回来。
好恐怖啊，我跑一小时我喝一瓶就
回来
了。
所以说你通过训练去做这个热量缺口的话是很难的一件事，但是吃饭的话你可以少吃点就能把这个热量缺口给弄出来。所以说减脂餐的话，如果说你本身不锻炼的话，你吃这减脂餐你会瘦，一定是会瘦的，但是呢可能你瘦段时间之后就会停下来，因为你的身体那个消耗和摄入已经到平衡了。如果说你这个时候你要想再瘦一些的话，可能你就需要去加锻炼之类的。
锻炼之类的。
对对对对，
对。
如果说就是单纯吃减脂餐的话，在一段时间内肯定是会瘦的，肯定是会瘦的。但是如果说想长期的变得更健康的话，一定要做一些训练。对。
我觉得这个王恒说的也特别好啊，就是减脂餐它会让你吃得更健康，
对对对，
那也会让你身体去变瘦，但是它不会让你身材更有型，也不会增加你的肌肉含量，
对对对对对对对，
也不会让你身体更有线条，
对
吧？但是如果是说我们要是到了一定的瓶颈以后，我们要增加一些运动，那才会让自己的身体让你更有型、更有线条更有肌肉。所以说减脂餐实际上对我们一个生活的健康方面还是很有好处的，非常有好处的。有个朋友提出了一个问题啊，他说为了有效的减肥，我是少吃或者不吃碳水呢，还是说不吃脂肪比较好的？他说这两个更控制哪一个效果会更好一些。
那个很多人减肥都有一个在吃饭上都有一个很大的大误区，就是说我要么我不会吃碳水化合物，然后我要么不会吃脂肪，
对，
要么我两个都不会吃，这个是
我就会瘦，
这个，对，这个是远远不科学的，就是说你不吃碳水化合物的话一定会瘦的，而且会瘦的非常非常非常快，但对身体是有伤害的，对身体是有伤害的。比如说如果说你吃碳水化合物比较少的话，你人会有什么反应呢？然后第一点，比如说你会很乏力，精神状态会比较差，没力气，因为碳水化合物它的功能是很经济的，是很经济。我打个比方，就是说你的大脑想运转的话，它是需要靠血糖的，血糖是靠什么去分解出来？主要是靠碳水，主要是靠碳水。如果说你的日常那个碳水化合物那个摄入量不够的话，你的大脑它那个运转就会受影响，然后这个时候可能你的脾气会变得很暴躁，然后呢，你的可能那个情商、智商都会往下去降一点。对对对，
这是一般像我们打健美的时候，他们最后在控制碳水的时候，
对，
零碳的时候
人都会很暴躁，
对，人会脾气会很暴躁，
对，
这个也是。
然后这是一点，然后脂肪这个呢，它对人的那个激素分泌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比如说像一些女孩吧，她们
皮肤头发
对
都有关系。
我打比方，如果说不是打比方，我举个例子，如果说一个女孩她如果说脂肪吃的量非常非常少的话，她会有这么几个反应。第一个，她的经期肯定会紊乱的，肯定会紊乱。第二点，她头发可能会大把大把掉，皮肤可能会变得非常差。就说男孩和女孩对那个脂肪那个
敏感度
是不一样的。像男孩的话，他吃脂肪吃少一点，可能一点 一点事儿都没有，可能就是会比较疲劳一些。
嗯，
但女孩的话，如果说一旦脂肪吃的比较少，她人就会出问题的。
哇，听起来好恐怖，我觉得加速衰老的。
对，所以说，如果说你要想减肥的话，碳水化合物和脂肪你都要去控制一些，但不能完全都不吃，或者说。吃特别特别少，去实验一下，就是、说每个人和每个人吃的量是不一样的。你像我的话，和那个阿大姐吃的量肯定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说你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去实验一下，
嗯、
但也还是有一个、最低值吧。你像我个人建议吧，
嗯，
碳水化合物在减脂的时候不要低于大概150会比较好一点，就是、说一定要比150克要再高一点。
嗯，
而脂肪的话，全天所有的脂肪摄入最好是不要低于30克会比较好一点，这个是一个安全值吧。
嗯、
如果说你低于这个值的话，
嗯、
可能会人会有一些不良反应。
嗯，
对。
所以说刚才这个王恒也跟我们大家说了一下，这个大家不要完全拒绝这个碳水和脂肪，因为它们也是人体身体功能很重要的一个来源。如果我们过度的，尤其女性啊，因为它跟男性、
嗯、
王恒也提出来了，它跟男性的这个生理结构是不一样的。
对，
那女孩子可能对碳水和对脂肪如果
是会更敏感一些，
如果一旦出现了特别低的这个控制或者极端的控制，可能身体会出现很大的反应。
对，
所以说大家在这方面还是不要本末倒置。我们健身的最后目的是为了健康，而不是说我为了多瘦，对吧？
对，
所以这个大家还要关注一下。还有下一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个是一直在这个界内争论了好久的一个问题，现在我看仍然是有不同的建议的、
嗯、
不同的说法。我也想听听王恒的意见、
嗯、
就说空腹运动到底好不好，尤其早晨有、
嗯、
我看很多文章说早晨空腹比较好，因为你这是血糖比较低嘛，或者说你现在你这时候运动起来，你身体消耗的更多可能是糖，或者说这时候你消耗脂肪会更好啊、
嗯
因为你这是早晨没有任何摄入嘛。那另一方面就说早晨去运动是不好的，你这样去身体没有任何能量，你去消耗它会有损身体、
哦、
所以说这到底空腹运动到底好还是不好啊？
这个空腹运动好不好的话、
嗯、
它其实也是要看人的，就是说
相对的
对一定要分个体，就是说如果说一个人他本身那个之前他从来没运动过，然后训练经验非常少的话，你让他做空腹做训练的话不是太合适。如果说你本身就是在那个代谢上是有问题的，比如说你很容易会低血糖啊，或是你心血管不太好的话，你空腹做运动那个风险性是比较大的。我个人建议是这样，就是说如果说你之前训练经验比较少，然后呢，或者说之前从来都没运动过的话，空腹运动还是不要去尝试比较好一点。如果说你有训练经验，然后训练经验很丰富的话，我个人建议，如果说你做空腹的时候，你如果说你那个训练强度一定要尽可能要低一点，不要太高，因为你在早上刚起床的时候，你体内那个糖原水平是不够的，血糖水平也比较低，你这个时候如果说做训练强度太高的话，可能对身体会不太好。对，所以说如果说你要想空腹的话可以，但是强度一定要尽可能去低一点。
嗯，
这样会更安全一些。
我问一下，你早上起来空腹运动过吗？我经常看你早上训练，大早上。
我很少
吃东西吗？
我早上一定会吃的，对，我早上一定会吃的。
啊，你一般搁那吃东西再去训练？
对，
你很少去空腹去训练，因为我觉得你那个训练强度挺大的。是吧？所以说到这一块，我觉得这个训练强度啊，因为很多朋友就像我刚才说想增，尤其增肌的朋友，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们不断要挑战自己的极限，因为身体会有一个适应期嘛。就比如当一个重量你适应了以后可能对你来说没有挑战性了、
嗯、
所以说我们一直在说，比如说你想在增大维度、
嗯、
想去增肌的时候，你肯定要加大你的训练强度。
对，
总觉得如果强度不够的话，你是实际上刺激不了你的肌肉、
嗯、
那你肌肉肌纤维也没有办法有个修复这样的过程，你也达不到好的效果、
嗯、
所以很多我也看健身房的一些很多朋友就是他们真的在挑战自己的极限、
嗯、
我看着还挺惊人的那个重量、嗯、我想问一下，这个训练强度真的是越大越好吗？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你的训练一定要是有周期性的，就是说你不能一直强度都这么高，就是说一定要有安排。比如说你可以那个在一段时间内强度标得非常非常高，然后呢在第二段时间内你要把那个强度再降低一点，让高中低这样会比较好一点。就说如果说你常年那个训练强度都这么高的话，第一点呢，你那个神经系统可能会很疲劳，因为如果说你在做训练的时候，如果说你就是说比如说一个重量非常非常大，我如果说想把它给举起来的话，你的神经系统是需要很费力的去控制你的肌肉才能把这重量给举上来，这样的话是对那个神经系统是有压力的。如果说你常年训练强度都这么高的话，你神经会扛不住，这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如果说你常年训练强度都这么大的话，其实受伤风险也是比较高的，因为你的关节你的肌腱韧带它们是有那个它是有限制的，就是说 就是说如果说你常年训练强度都这么大的话，可能会出问题。所以说一般人那个像职业运动员，他们训练的时候他都是有周期性的。比如说当我要比赛的时候，可能我一开始那个强度会比较小一点，然后到比赛前强度会比较大，到临近比赛前一两天的时候，或者说那个前一周的时候，我强度又会变得非常非常低，有调控的。一直都不要这么高的话，你人是受不了的。对，
嗯，所以说王恒说，实际上包括我们健身也是一样的。王恒给我们的建议就是，我们的训练应该是有计划的，
对，一定要有计划，
有计划的，包括有调整的，
对，有周期性的去做
一个训练，周期性的去做训练，去做计划。所以说，也不是说大家非得一直要把自己在一个强度上自己去做，一个是可能也会身体的关节各方面可能会受不了，另一方面可能我也担心会有些受伤的风险也比较大，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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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说大家也。是要适度的量力而行去调整，有周期性的安排是比较科学的训练方式。最近我看了一些文章啊，我发现以前好像我们都没有关注这个问题，就是增肌，为什么有人说为什么我也训练了，然后我也是吃得到，为什么我们不增肌？现在我看一篇文章就是说，因为你休息不够，是说肌肉啊，只有在这个睡眠的时候，实际上才是你修补的时候，并不是你在训练的时候，实际上是你在睡眠的时间。所以说，这个睡眠到底对我们的增肌真的是很重要吗？
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就是说，很多人他认为那个肌肉是在训练的时候去成长，其实不是的，因为
那个酸痛嘛，肿胀。
就是说你每次做训练，其实都是在对肌肉做一个破坏。就是说你在做训练的时候，你的肌肉它是有损耗的，它是不会长的。然后长肌肉呢，是在你的训练的其他时间里，比如说那个你在睡觉的时候，然后在那个
在休息的时候，
对，吃饭的时候它才会长，并不是说你在训练的时候它会长，因为你每次训练都是在对肌肉做一个破坏。然后肌肉想从这个被破坏状态中，如果说再恢复的话，它是需要有一个时间的。然后在这个时间过程中呢，它可能需要那个你吃大量的食物，然后你睡眠要非常非常好，这样的话你的身体那个激素，
才恢复，
对对对对，然后
才有个修复作用，
然后它那个分泌量才会比较大一点，然后这个时候你的肌肉才会那个变大一些。它如果说你常年训练强度都这么大，然后你的吃饭又不吃的不太好，
又熬夜，
然后又熬夜，这样的话可能你的身体会越来越糟糕的。
对，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又强调了一下，实际上这个我们在训练过程当中并不是肌肉的增长过程，
对，
实际上你的肌肉的修，
对，
你的修复过程实际上都是在你的休息时间，
对对对，
包括一些睡眠时间增长的。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是想增肌的话，那不妨也看看自己的睡眠时间有没有个足够的保证，是不是有个足够的休息时间。希望大家也少熬夜嘛，
对，
对不对？
少熬夜，
对，少熬夜，这个休息健康啊，才比较有个好的一个效果。一般我也想问一下王红，你一般运动前后，我们经常说会有一些尤其运动前和运动后啊，都会有身体窗口期这一说。那我想问一下王红，一般你在运动前后我们应该吃些什么比较好呢？
运动前后这个还是得看人吧，就而且还得看你的训练项目。然后如果说你的训练项目是偏耐力型的，那的话你在训练前可能你要需要吃大量碳水化合物。
碳水，
对，吃碳水化合物。如果说你的训练并不是很偏耐力这一块，然后可能你在训练前可能需要再额外再吃点蛋白质，会比较好一些。然后在训练后呢，因为你那个体内那个糖分水平比较低一些，然后呢，这个时候可能你需要补碳水要多一点，再加上你训练之后你对肌肉它是有一个破坏的，然后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有蛋白质去做一个修复。所以说呢，我个人建议是这样，就是说在训练前碳水化合物的比例要高一点，就是碳水化合物要比那个蛋白质要稍微高一点，而且可能要高很多很多。然后在训练后呢，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可以齐平，比如说1:1，然后或者是说蛋白质比碳水再高一点会比较好一点。然后这个其实还是要看你的训练目的。如果说你的训练目标是想减脂的话，可能你在训练后碳水化合物可能要稍微吃少一点。然后如果说你的训练目标是想增肌的话，碳水化合物可能要稍微要多一点。
对，因为增肌碳水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补充。
对，所以说运动前后吃什么一定要看你训练目的，然后要看训练项目。
我想问一下，有一个朋友问我一下，为什么我们运动后会失眠呀？是什么原因呢？这个怎么破？我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有一次可能我训练的时候比较晚呀，我去的可能因为比较忙，去的比较晚，我觉得我自己练嗨了，是我自己很累，就是我的身体很累。可是为什么我在晚上的时候，我就一直是处于高度，脑子怎么处于兴奋状，怎么也睡不着？所以说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不是也是因为太晚了，还是运动我练的太过量了？
是这样，就说在人体内有一个神经系统叫植物神经系统，然后它是分两条线的，一个叫交感神经，然后一个呢叫副交感神经。然后在你训练的时候呢，你的交感神经是很兴奋的。 是很兴奋的。然后呢，你训练量和训练强度比较大的话，然后你的交感神经就会持续的会兴奋，它放松不下来。所以说，当你训练完之后，交感神经它还能在兴奋，然后这个时候可能你就会感觉到人还比较兴奋，然后你失眠也睡不着觉。然后
虽然我身体很疲惫啊，
对，身体很疲惫，
很累，
对，但你神经系统是
还很兴奋，
对，比较兴奋。然后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要想解决的话。其实没有太好的一个解决方法，只能你自己去克服它，或者说你可以听点很舒缓的音乐，
慢慢平复一下，
对对。然后最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说在睡觉前把手机一定要放一边，不要玩手机，因为玩手机的话会越来越兴奋的，
越来越兴奋，
对对对，可能会
更睡不
着。
对，我有这个经历，一般睡觉前喜欢玩手机，然后玩着玩着时间就过了，
对对对，
就已经到后半夜了。
对
啊，所以说还有一方面，我觉得大家可能在运动，就是不要选择太晚的时间去运动，
对对对，
因为在睡觉前，就尽量还是稍微早一点，那给这个自己的神经也有一个放松的一个过程，
对，
是吧？让自己的神经也慢慢恢复。所以说，大家尽量也不要特别晚的去那种做很强烈的运动，以避免这种失眠的原因啊，以避免这种情况。有一个朋友有问到一个问题啊，也是大家一直很困惑的问题，因为我们一直说我们在做运动的时候要这个注重。目标肌肉群体的一个收缩啊，包括它的这个向心和离心啊，包括它整个这个肌肉的收缩感。那有的人就问了，如果我没有感到这个肌肉酸痛，比如说练完了以后啊，我是不是没练到位啊？我是不是这个肌肉就我想练的就没效果啊？是这样吗？
你的肌肉有酸痛感的话，证明你的肌肉是练到位了，就是。这个到位是指你的那个肌肉发力是对的，比如说你今天练卧推，然后你的
胸
感觉到很酸很胀，
嗯，
那证明你练的是对的。如果说你刚练完胸之后你胸没感觉的话，证明可能你的发力可能会
肩疼，那可能就是你的肌力也错了，
对，可能发力好像它会有些问题。然后那个酸痛感的话，其实和你的肌肉生长关系并不是说非常大。我打比方就说，像很多职业运动员，他们能用非常小的一个重量就把肌肉做得非常非常酸，但他们肌肉可能并不会再做一个生长了。就是说，如果说你肌肉想生长的话，一定要靠那个重量去刺激一下。
嗯，
就说在那个健美圈有一句话嘛，就说你不可能卧推60公斤一辈子，然后你的胸还在长，这是不可能的。对，所以说，如果说你要想让你的那个肌肉再变大，更大一些的话，你就没必要去很在乎那个肌肉是否有酸痛感。
嗯，
一定要去考虑一下你的训练计划，就说你的训练量。然后你的重量，然后你的那个负荷是不是足够的？你的训练量比较小，然后重量也比较小，但是你肌肉感那个酸痛感是很强的话，其实对肌肉那个帮助并不说非常大，就说在那个增维这块上并不说非常大，可能对肌耐力会好
一
点。
好
一
些，
嗯。
所以说，那王恒给我们的解答就是说，这个肌肉酸痛并不是衡量你最后练的有没有效的这个唯一的标准，
对
啊，是吧？所以说这个大家也不用特别在意，你有，你未必就是说它一定会增长，你没有也不一定说明你练的不到位，所以这个还要看你自己这个练的这个实际的目标和效果，不管是你是想练肌耐力还是想增维度，肯定也是跟你的目标自己来最后一个测定
做衡量
做衡量了。我想问一下，这个有一些朋友啊，包括一些很多的上班族的一些，包括学生朋友啊，会提出一个问题，因为现在我们在大家好像是自己来做饭的比较少，王恒你自己做饭吗？
我平常也自己做饭，
也自己做，哇，好厉害！
但频率不是说非常高，
所以说大家就说很多时候可能更多是在外就餐，是不是？所以说也有朋友问，尤其学生党、上班族，那比如说大家在食堂吃饭，而且一般公司也有些食堂啊，在食堂吃饭的话，在外就餐。我们怎么样控制热量，在选择上或者说有些什么好的建议吗？
这个其实是比较难的，因为你在外面吃饭的话，你是很难把这个热量做控制的。然后如果说你想尽可能吃健康点的话，
选择健康餐与威格，
对
给你一个做广告的机会，
选择健康餐是比较好。然后如果说你周围没健康餐的话，你可以那个就尽可能不要吃中餐，因为中餐那个油是比较多的，因为他那个中国人那个做饭那个
调料啊，
放油是不要命的，对
不要钱，
对，不要钱。所以说如果说你要想那个吃更健康点，我个人建议是吃西餐可能会稍微好一点，
可能沙拉，
对，
因为它这个调料可能就少一些，
对，会少一点，
简单一些，清淡一些。
在外面去就餐的时候，你可以额外的给那些人去说一下，比如说酱料你不要放特别多，然后呢油也不要放那么多，然后你可以额外去说一下。然后如果说这些都做不到的话，那就很难办了，对，你就只能说有什么就吃什么嘛。就是说，如果说你的质，你控，你就说不能去调控的话，就你就在量上去讲，
总量控制一下，
对，就说就不要吃这么多，然后吃少一点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说王恒给我们建议就是，如果大家能选择西式的，比如像沙拉啊，
对对对，
有西式的话，大家可以选择一些西式的，毕竟这样的话它的烹饪方式比较简单。
对对，
像我一般沙拉的话，我都跟这个厨师说，我不让他给我放酱料，就酱料单放。
对，酱料对
单放。
我
我也不会说让你给我加，我自己我可能就不加，或者说我要这个点那种油醋汁，也不会减一些蛋黄酱啊、千层。
对，
我也会有这样的一个选择。如果大家实在没有，只能吃中餐的话，然后就说大家呢总量控制一下。
对，控制一些，不要吃太多。
不要吃太多，包括可能尽量选择一些健康的肉类，是不是？也不要选择烹饪方式，尽量别选油炸一类的，哪怕是你炒的呢，是不是？炒的或者说煮的一类也会稍微好一些，也会降低一些热量摄入。
对，
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前阵我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说他要到这个世贸天阶来，我说你来干嘛来？他说他要去买这个左旋肉碱，我说你是要减脂了吗？他说他要减脂，吃左旋肉碱，所以我想问一下，左旋肉碱这东西好用吗？我看商家和很多这个公众号写说它是减肥的利器啊，就是说减脂这个吃左旋肉碱就特好使。我想问一下，这个东西真的有那么神奇吗？
这个东西其实并没有这么神奇，就是说那个其实厂家他在做宣传的时候其实有夸张性的，就是说左旋肉碱怎么说呢？就是说在现在那些研究上，就是说左旋肉碱对减脂的帮助其实说是非常非常小的，有点像安慰剂，有点像安慰剂。所以说就是说它在理论上是很有效，就是说如果说你去就是如果说你看理论的话，你可能它会有作用，但是在实践上做实验的话，它的作用并不说那么大，甚至是可能是安慰剂。安慰剂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可能你吃不吃左旋肉卷是没有区别的，比如说我给你吃面粉，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比如说我分两拨人吧，一拨人我给他们吃面粉，然后我骗他们说这个是左旋
肉
碱，另外一拨人我喂他们吃真左旋肉碱，然后这两拨人可能在效果上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个叫安慰剂嘛。所以说左旋肉碱可能对减脂有帮助，但是呢帮助可能仅仅是5%到10%，真正的帮助还是你自己去做一些训练，包括去控饮食一些，就它能起到帮助，可能帮助会非常非常小。对，非常非常小。
所以说这个大家王恒也跟大家说了，这个左旋肉碱实际上它的功效并不是说有那么神奇，
对对对，
可能会对我们这个减脂当然而且它一样要配合运动。有的人以为，我有些朋友以为就
是
说我不运动我吃这个东西就可以减脂的，这更不靠谱了，对不对？
就是有一句话，就是那个左旋肉碱是锦上添花用的，而不是雪中给你去送一块碳，不是那样的。就是说，
对，所以说你要是说，想指着吃这个左旋肉碱，然后不运动你就可以瘦，这个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不可能的事情。只能说，比如说我们在运动去做运动的时候，它可能会给我们增加一些效果，
额外的一点点帮助
啊，额外一些帮助，
但帮助可能也不是说这么大，
也有限，
对，也有限，非常有限，
对，也有限。所以说，王恒的建议还是说，这个大家可以适当的酌情考虑吧。
对，
啊，
如果说你有钱的话，然后你可以去买；如果说经济能力很紧张的话，你就不要去买那个了，
也没必要。
对，也没有必要。
你通过自己训练也一样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减脂效果。
对
啊，前阵我看我也特别好奇，前阵这个我看这个王恒在他这个自己的朋友圈上一直晒啊。就是说他减脂，因为那时候你说要减脂
啊，
就是那个时候我看你练的也比较频繁，而且效果真的是特别的显著。我看王恒晒的一些照片 啊，所以说我觉得你能不能给大家也分享一下，你这减脂用了多长时间？后来
我减脂是8月份开始减，然后一直到那个元旦，就是减了差不多有半年多，
半年，小半年的时间，
小半年。对，
你一般你自己在减脂，你跟大家说说你前后的，你体脂
我在减肥前体脂是30%吧，然后
哇，那体脂蛮高的。
对，然后我减完之后是12%。
是啊，
对对对，
哇，我觉得你好厉害，我觉得非常有成效。你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自己在减脂过程当中你的一些方法？你是饮食上的控制，还是训练上的调整，还是你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经验可以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吗？
我减脂的话其实是有阶段性，像我是分三个阶段嘛，就是说
你还把自己的减脂分三个阶段，
对对对对，
有计划的，
对，很有计划。你像我在那个7月份，然后到10月份，然后这几个月过程中，我是饮食上我没有说太控制，就是我吃的量会比较少一点。然后因为我是在管理做教练嘛，我平常是不可能是，就是我平常运动量就 本身就比较大，我需要去代课，
嗯，
然后呢我一天都不会去做，然后我可能额外需要在场馆里面我要去来回转，就是我本身那个消耗量是比较大的，
嗯，
所以说我在前期不用说控饮食控特别狠，就是我已经就瘦非常多了，
嗯，
然后到那个十月份以后呢，就说
第二阶段，
对对对，第二阶段就是十月份。到十月份这一个月的时候呢，就说我发现如果说我再这样减的话可能就到瓶颈期了，
瓶颈期了，
对，所以说那一个月时间内就是我控饮食会很严格一些，就是说我会额外的自己去算营养素
算热量了，
对，
这么开始
对，我需要去算热量算营养素，然后我大概我知道我碳水化合物吃多少克，蛋白质呢我吃多少克，脂肪我吃多少克，我是大概是就是说我不是说算得很精细，我是大概是在量上我是有概念的，比如说我当时碳水化合物可能我们每天就吃大概到156那块，就我不是说吃特别多，蛋白质的话我是大概也是吃到156，
嗯，
然后脂肪的话大概是不到30克，就是整个人吃的是很清淡的，这样减了一个月之后呢效果也是很明显啊。然后就是我当初计划是在那个1月1号我要去那个拍写真嘛，
嗯，
对，所以对，然后所以说我在最后一个月时间我就把那个饮食控得更严格一些了，
更严格。我特别想问你，你那时候会不舒服吗？你想
一定会的，一定会的。
但是因为你，而且你的运动量好像也没变，因为你还要上班嘛，
对对对对对，
因为你工作量在那儿呢，对不对？结果你吃的越来越少。
对，所以说那最后一个月我那个上课就是很难受的，就说因为我每次上课我都要喊嘛，然后我带那个大一会儿做训练，然后那个我需要帮他们去看动作、纠动作这些，所以说本身是比较累的，然后。因为呢最后一个月控饮食控制比较狠，所以说整个人是在精神上是比较疲劳的，就基本上是
比较累，是吗？
比较
累，
然后对比较累，就每天基本上上完课之后就不想动了，就坐那么一摊大概10分钟就不想动，对。然后在拍照前嘛，然后我为了让我的那个肌肉线条更明显的话，就是我把饮食基本上就是很苛刻了，就是说比如说在那个在拍照前我会把那个碳水化合物基本上
脱碳是吧，就像那种零碳了，
对对对对，
基本上那种备赛了，
对，碳水化合物基本上就不会吃了，就是完全是吃蛋白质，而脂肪也降得非常非常低，我最后那段时间那个吃鸡胸肉都是用那个水去煮一下我就直接吃了，对，
真的你也能吃得进去，
对对，因为每一个健美运动员都会，对，
尤其在备赛的最后阶段，一个是零碳是吧，
对对对，
还有就是说这个
然后最后一个阶段因为那个要拍照嘛，所以说最后我在脱完碳之后呢我又把那个水分也脱干了，就是我在那个拍照前的2-3天我没喝水，我没有喝水，
你不渴吗？
一定会渴的。然后我就是靠那个，比如说我排尿或者说那个出汗之类，把自己体内的
在脱水
水分尽可能去排干一点。就说如果说你的体内那个水分变得比较低的话，你的就是说你的肌肉会变得很干，就肌肉线条会很明显，这样的话拍照片的时候会好看一些。所以说，反正最后一个月是很痛苦的吧。然后我要说句，如果说你并不是说想那个。想拍照或者说你是干教练这一行的话，你就没必要去这么严苛，就说你就大概可以把你的那个吃饭这块做精细一点，然后在训练这块呢就是也有个规划就可以了，没必要是像我一样在那个最后那一个月时间里把饮食做非常狠，就是说其实我在最后那一个月这么搞的话，其实我这对身体它是有一个伤害的，但因为我是男性嘛，对那个吃饭这个不是说非常敏感，不是说那么敏感，换成一个女孩，她要像我这么干的话，可能她就会人已经出问题了，
这整个我估计要出问题了，
对，已经出问题了，对，因为没碳水也没脂肪，基本上就全断了，就是整个人肯定是会出问题，所以说任何一个事儿，如果说你到了一个很极端的一个地步的话，一定是对身体它是有伤害的，所以说我建议，如果说你不是目标非常非常大，你就踏踏实实一步一步来就可以了，然后把吃饭做好训练，然后有一个规划就可以了。
所以我觉得刚才王恒也真的就是大半年时间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个规划，然后最后真的是王恒，因为我有看他的朋友圈照片，然后他真的是效果非常显著，当然这个背后的辛苦啊和这个难受只有王恒自己知道，因为毕竟经历过这块，我相信肯定是特别不容易的，尤其最后一个月就是已经达到了，我觉得就像你说的这些东西，就跟已经跟打健美比赛运动员在最后的备赛的一个阶段了，一样的，其实你对自己，我觉得你对自己也挺狠的，但是王恒也是一直在提醒大家，就是其实如果我们并不是以这个职业运动员的身份，或者说我们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 某一个目的，
嗯，
其实没必要像他这样，
对，真没必要，因为
这
样
苛刻的
对身体伤害是非常大的，对，
尤其女性啊，
对，
所以大家还是在这个王宏也说了，如果我们要有一个健康和健美身体，其实不难，只要我们去有规划的去训练，然后在饮食上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控制，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特别难的事情，
嗯，
也没必要非得把自己逼得那么狠，
对对对，
是吧？
就说我就最后再说，就是说你那个踏踏实实去训练，把吃饭给做好，然后剩下来全交给时间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那我想问，那王浩，那你现在基本上是恢复了你平时正常的饮食状态了吗？现在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现在我吃饭也是挺控制我，我不是说敢吃太多，就是我现在就是说肯定是比以前要吃的要多，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健康的啊，然后我因为我现在那个，因为我刚减完脂之后，我那肌肉量是比较低的嘛，然后力量也比较差，所以说我现在在做恢复。
所以说也会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你可能训练上肯定也是有调整的，
对，
做一个恢复，然后只是在饮食也是慢慢的去恢复，走到一个自己的一个自己理想的认为理想的一个状态。
对，
所以大家还是我还是那句话，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每个人健身和运动啊，他的这个目标和理想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运动，我只是希望我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然后精力充沛。那有的人可能就是为了腹肌，为了马甲线，
对
吧？有人就是为了打比赛。
对，
所以说每个人的运动的目标和方式，就是这个目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想法，自己去相适应的调整，包括根据自己也是量力而行吧。总是不要本末倒置，反而损害了身体，我们就是得不偿失了。今天非常感谢王宏做客我们的节目啊，给我们解答了很多的问题。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是不是困扰你们吗？大家可以在微博上给我们留言，我们收集后也会做成新的节目，邀请王宏给大家做一一解答。那这期节目呢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也欢迎王宏以后能够经常做客我们的节目。最后特别恳请各位喜爱我们的战友们，在你们正在收听的博客里面帮我们点一下订阅或者点赞哦，这对我们有极大的鼓励和支持，也对我们很重要哦。另外想跟我们一起吐槽一起笑的朋友们，请添加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或是 QQ 群，请搜索见人见语，见是健康的见，人是人民的人，见语的见呢是背词见，我相信你们懂的哦，语是语言的语。我们的几个主播还有每次嘉宾在这里随时等候你的到来哦。同时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好朋友大董提供了我们这个录音棚的使用，这里的设备和音质都是一流哦，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直接打电话联系他，他的电话是13520349911，13520349911，融合音频音乐制作室。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哦。